嘿，弟兄姊妹平安。咁时间过得好快，依家已经嚟到我哋2023年嘅2月份啦。咁我哋啱啱咧就过完我哋农历新年。咁我自己其实系好中意过年嘅，因为我哋屋企传统咧就系小朋友喺过年嘅时候，我哋可以着新衫。系 啊，所以咧，着新衫嘅时候，我哋见到我哋就好开心啦。咁着嘅时候，我哋都好珍惜。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哦，sorry，开咗，系，OK，thank you，系啦。所以着新衫嘅时候，我哋都会额外去珍惜我哋件衫。食饭嘅时候，小心啊，唔好整污糟啊，咁样。咁可能我谂姊妹们咧会比较注意呢啲细节嘅地方。咁男士们咧，可能对。新车我哋会特别爱惜一啲，系咪？咁啊，新车买咗之后，翻嚟嘅第一个月，日日揸翻屋企就系边度邋遢，抹干净佢，即刻做清洁嘅工作。所以我哋对新鲜嘅事物咧，通常我哋会保持一个新鲜感。咁呢个新鲜感咧，就会令到我哋特别去在意佢。所以喺新嘅一年，我哋依家2月份啦，都算系2023嘅新年开始啦。我哋盼望喺呢段时间，我哋可以珍惜新嘅一年喺神面前认识佢，经历佢恩典嘅机会。咁好似我哋今日嘅题目一样，我哋喺新嘅一年咧，盼望可以勇往直前，坚守初心。咁我都好多谢啱啱添大嘅诗歌啦，第三首赞美诗嗰度讲到我哋勇敢嘅征战我觉得系好配合到我嘅主题所以好多谢添。咁其实呢8个字咧，系我对一个圣经人物嘅概括，咁佢就系加勒啦。佢系我喺旧约圣经里面好欣赏嘅一位神嘅仆人。佢出现嘅次数其实唔系好多嘅，咁同佢同期嘅咧就有约书亚啦。咁约书亚佢哋我谂大家可能对约书亚更加熟悉，因为佢系摩西之后系带领以色列人嘅领袖。咁圣经对佢嘅描写都会更加多，但我哋仔细去睇经文嘅时候，我哋发现好多时候有好几次系先提到加勒，再讲约书亚嘅。咁有一啲原因啦，可能系加勒佢嘅年纪大过约书亚。咁喺圣经记载，通常嚟讲年纪大嘅咧会排喺年纪细嘅前面。但我觉得除咗年纪之外，应该仲有其他嘅原因。因为圣经记载到神对加勒嘅评价，佢系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喺呢度专一有英文译本，佢系译作 wholeheartedly，就系全心。另有一个心志讲到加勒，佢系同其他人唔同嘅，佢系全心投入去一件事情上面，就系跟从神。加勒第一次喺圣经出现系喺民数记嘅13章。咁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咧，神就吩咐摩西，你要派人去窥探我所赐俾以色列人嘅迦南地，每一个支派要拣一个人出嚟做佢哋中间嘅族长。当时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总共有60万嘅男丁系可以出去打仗嘅，所以喺每一个支派被拣选出嚟嘅人，都系佢里面最出色、最勇敢、能力最强嘅人。因为探子系好危险嘅，佢哋去到迦南地嘅时候，一唔小心咧会俾人捉住，咁就有生命嘅危险。呢12个人当中咧，就有加勒同约书亚。咁佢哋分别系代表犹大同埋以法莲支派嘅，佢哋从这个南地上去到咗希伯伦，咁嗰度佢哋见到亚衲族人。这个亚衲族这个意思咧，佢本身系有巨人、伟人嘅意思吓。咁佢哋去咗希伯伦，见到一班咁身材高大嘅人，就住喺嗰度。咁希伯伦本身咧，对以色列人嚟讲都系一个特别有意义嘅地方，因为以色列嘅3个祖先 亚亚伯拉罕、以撒同雅各，佢哋都喺嗰度生活过，而且佢哋同各自嘅原配夫人啊，最后都系葬喺希伯伦。所以希伯伦咧，对以色列人讲系有特别意义嘅。咁探子翻嚟之后，佢哋就同大家报告啦。佢话摩西讲得冇错，啊嗰、那个地方咧系流奶与蜜之地，但系我哋睇到嗰度住嘅人强壮、成邑、坚固、阔大，佢哋就喺嗰度见到亚衲族嘅人。所以佢得出一个结论：我哋系唔可以上去攻击嗰啲人嘅，因为佢比我哋强壮。探子当中有人啊讲到佢见到亚衲族人系嗰、那个地方系吞吃居民之地，因为嗰度嘅人身量高大。喺佢哋面前咧，我哋就好似一只蚱蜢一样，好似一只虫一样。据佢哋睇，我哋都系咁。所以探子佢哋去完迦南翻嚟，佢哋见到哇，嗰度嘅人点解咁高大嘅？佢哋我哋以色列人喺佢哋面前就好似一只草蜢咁。咁所以我就上网揾咗一张图片喎。咁、啊、我就将一个人同埋一只草蜢放埋喺一齐。咁我仲将嗰只虫咧放大咗，咁我惊太细，大家睇唔到。咁我计咗一下咧，我哋大概系30到40只嘅虫，先至可以、啊、好似一个人咁高。咁亚衲族人有冇可能高过以色列人30到40倍咧？啊，如果你高我一倍吓，我都已经觉得应该冇乜可能。所以亚衲族人系冇以色列人想象中咁高嘅。第十个探子去完翻嚟之后，佢哋冇信心自己可以打得赢迦南人。啊，佢哋存着不信嘅心翻嚟就报恶信。他们将敌人放大，大到一个地步令所有的百姓都觉得很恐怖，他们不愿意上去，所有百姓的心完全消化。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看过经文都知道，他们连在旷野呢喝不到水，吃不到饭、吃不到肉，他们都会抱怨一大轮。更何况现在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仲要系每个支派里面最犀利嘅人同佢哋讲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嗰阵时以色列人嘅心情啊，对住摩西就系大发怨言。咁我哋都可以留意到啦，当报恶信嘅探子同埋百姓，佢哋面对仇敌嘅时候，佢哋心里面害怕，但系佢哋完全冇提到神，因为冇提到佢哋向神嚟到祷告。他们也不是用神的眼光来到去看仇敌，他们更加忘记了神当初怎样带他们出埃及，怎样带他们经历十灾过红海。所以全部他们在旷野上经历的都是神迹和神的恩典。现在当他们听到有巨人了，有危险了，第一时间不是祷告，不是去寻求神的帮助，而是抱怨。所以14章那里记载，当下整个会众就一起在那里大叫大喊，他们很失望，对摩西发怨言，耶和华为什么带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他不是要将好的地方给我们，他而是要我们倒在刀下。以色列人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们没有寻求神，埋怨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想到神了。他们的埋怨其实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对他们拯救的心意，甚至百姓他重新要立一个领袖，他说我们要重新回去埃及，重新过过一个奴隶的生活。我不知道神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他的百姓他刚刚才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但是这么快他的百姓就已经忘记了他的爱。我想神一定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加勒呢他就站出来对所有的人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加勒姆去反驳前面探子所有的报告，牛奶与蜜之地是真的，高大的加阿纳族人都是真的，但他依然鼓励百姓，仇敌是我们的食物，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所以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仍然相信神与百姓同在，他们不理看到的敌人是怎样，他们就是相信神说的事他就会做到，神一定会将他们带入去迦南地。所以加勒可以说立刻上去足能得胜。哇，我们听完前面百姓对神的抱怨，如果听到加勒和约书亚这样充满信心的说话，我们想即可以想象他们两个人让神的心得着很大的安慰。十二个探子他们是一起去的迦南地，行同一条路线，看到同样的环境，相信的也都是同一位上帝。但回来之后呢，他们出现两份报告。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但加勒就说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有人是通过难处去看上帝的，他们就会非常灰心。有人是通过神的眼光去看他眼前的难处，他们就会非常有信心。加勒知道神只管勇敢向前，但很可惜我们知道百姓他是根本就没有听到加勒和约书亚的说话，他们甚至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所以是 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来到这里，神终于跟百姓说，他说他们虽然看到我的荣耀和我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说话，所以他们断不能看见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所以我要将他带入去。希伯来书都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太重要了，信心帮助加勒脱离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也都在最后是信心将他带入去迦南地。虽然我们看到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了，但是呢在这四十年中间，他们是依然默默陪伴以色列人接受神的管教。他们没有说、我们神也都没有说、他们可以去入去。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有任何的埋怨，他们对神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信心，然后就是绝对的信服，他们永远以神的心意为先。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不会生活在旷野里面，我们都生活在城市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心里面或者会经历一个好像心灵的旷野一样，我们有时真的会灰心的，有时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服侍，或者没有力量祷告读经。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去了一次、祈祷山，就是 Scotts Valley 那个、Prayer Mountain。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的，因为那个那里是很适合安静和专心祈祷的地方。如果大家、想找一个可以安静祈祷的，就可以去、Prayer Mountain 那里。我有时会在那里祷告，有时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就在个山上面散步，因为它有很多树、有时都会有些小动物在那里，所以觉得、很轻松。所以去年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散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棵树上面挂着这个木牌，木牌上写着 这句的经文， 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这个是出自尼希米记 八章十节的经文。所以如果我将它直接翻译成中文呢，它讲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很久，我就在那里想这句经文，跟着我就拍了这幅照片。我之前会觉得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来自于我自己，是因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开心，我有收获，所以我就有动力去做。但是如果我现在不开心，甚至我没有兴趣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没有动力了，是一个灰心或者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神是排第一的，他事事都以神的心意为先。但可能在其他的人眼中，加勒好像一个不自量力，或者他一些都不顾自己性命的傻瓜。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加勒他就是全心跟随神，他的信心让神得到满足。你永远不知道他内心的力量有多强大，这个力量从他四十岁一直支持他去到八十五岁。当以色列人结束在旷野的日子，他终于要去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和亚伦那一代的领袖已经不在了，所以呢，加勒就成为了新一代以色列人的长老，他的地位是仅次于摩西的。所以他那时候去做探子的时候是四十岁，然后在旷野漂流是四十年，所以他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年纪他可以退休的了，他可以休息的了，他可以说哇，你们打仗的事交给年轻人去做啦，我们年纪大了。或者他可以说，我已经等了四十年了，等了四十年希伯伦了，我去希伯伦先，你们就自己打自己支派的地啦。大家就不是这样的，他首先是跟百姓一起去征战，他帮助每一个支派去承受他们的产业。因为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全部的以色列人一同去承受这个应许。到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就好像摩西当初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我看到这个经文，我真的很佩服加勒。今天我们有多少个人可以说，我四十岁的时候如何，我八十五岁我还是强壮。我们可能去年和今年就已经不是很一样了，是吧？但是所以加勒可以说这句话真的不简单。然后他说，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会祷告的，我们会请弟兄姊妹为我们代祷，弟兄姊妹彼此鼓励 build up 我们的力量，这个是很正常。但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在平凡的出和入中间，我们还可以保持同样的力量，这个是不简单。我们看一个人他怎样去过他平日的日子，这个是可以显示出他的生命是如何，他和神的关系是如何。所以加勒从四十岁到八十五岁，他有四十年是在旷野当中生活的。这个旷野没有消磨到他的信心，他依然保持一个专一全心跟随神的心智。我曾经听过一句说话，是关于练琴弹琴，他说，一日不练琴自己知道，一个礼拜不练琴老师知道，如果一个月不练琴所有人都知道。他说到，如果你想保持你弹琴的水平的时候呢，你就要每一日都花时间去练习。加勒他可以保持，一直保持这个起初的信心，他是需要每一日在神面前不断去操练自己，不停去更新他的心意。我们现在都用smartphone 的，是吧？有智能手机。我不是帮这个公司打广告，我就是 Google 找了一幅相出来。我们都用smartphone 的。隔一段时间呢，我们的电话就会 通知我们、啊、你要 update 了，你要升级了。如果你不升级呢，你就用不到新的功能。几乎每一间公司都在做这样的事，因为你不升级的时候呢，你就会被淘汰。我们尤其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啦，很多高科技的公司，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 engineer。这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技公司、啊、他们花很多的钱去请一班很聪明的人，每一天就是不停地在升级自己公司的产品。如果你不升级就会被淘汰。隔离 Samsung、啊、三星已经出了新的手机了，你 Apple 出不出啊？你肯定要出的，你不出的话你就输了咯，你就没了心意。我们每天就过着差不多的日子、啊、这个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消磨到我们对神的爱？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才可以回答得到自己，我们自己才可以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是怎样。属灵生命是不进则退，仇敌从来不会甘心我们去亲近神，当我们要去的时候，他就一层又一层的拦阻我们。越是有属灵价值的，越是宝贵的祝福和产业，仇敌就越不甘心给我们，就好像希伯伦一样，那里永远有三个最强大的族长镇守在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倚靠神，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更新我们的信心。属灵征战是一场持久战力，我们都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每一天都在打一场仗。所以保罗才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人一生可以守住他所相信的道，就好像加勒和保罗那样。但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人一开始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坚持到最后。其中一个呢，就是南国犹大的王阿撒。咁历代志下十四章有关于佢嘅记载。今日我哋睇嘅经文，我喺预备呢个 PowerPoint 嘅时候，我发现今日嘅经文咧同十四系好有关系嘅。民数记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历代志下十四章。我预备嘅时候咧冇专门去揾嘅，但系咧，咁啱得咁巧啦，就系、是、我做呢个 PowerPoint 嘅时候，我发觉啊，点解都系十四？所以今天的经文很多的，但是很好记，希望大家、之后可以还是记得。阿撒呢，我们看经文，他是由南国犹大的其中一个王。当时以色列就分开南国和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他是、犹大的其中一个王。他登基之后呢，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他除了外邦神的坛打碎柱像，吩咐犹大人去寻求耶和华，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所以神就赐他平安，国中太平数年，没有争战。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有一个古实王谢拉，他就率领一百万的军兵、三百架战车出来要攻击犹大人。当时南国犹大是有五十八万的士兵的，一边是五十八万，敌人是一百万，差不多是一打二。正常情况之下，犹大是会输的。于是呢，阿撒就出去、来到迎战，但他知道这场仗很难打，所以他来到耶和华面前呼吸。第十一节那里是阿撒对于神的一个祷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宣告。阿撒他作为一国之君，他面对一个实力悬殊比他强大的敌人，他没有转身就走，他是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他软弱， 承认整个国家都是软弱，他知道靠自己他没办法得胜，所以他相信唯有神可以帮助他们，他就呼求神。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同样是在一个软弱的当中，甚至如果教会在一个软弱的当中，我们都可以。但是呢，一直去到第36年的时候，再次发生战争，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又另外一场战争发生了。上一次面对战争的时候，阿撒是祷告去寻求神，但是这一次阿撒做了什么呢？他从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当中拿出金银送去亚兰王那里，阿撒交了一笔保护费上去，跟住同亚兰王讲：你要同我立约，你要帮助我去攻击以色列人。除此之外，经文没有提到他有任何对神的祷告。依然神差派先知去见阿撒，这次呢就不是去鼓励他了，而是去责备他。他说：因为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当时古实人的军队更加多，战车更加多，就是因为你仰赖耶和华，神就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耶和华是帮助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行这事愚昧，此后你必有争战的事。我们看到之前先知来到跟阿撒讲的时候，他是坚固信心的，但是现在先知来责备他离弃神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悔改，反而他是怒了先知，恨他，我将他囚在监里，又虐待百姓。圣经没有提到这35年来阿撒是怎样走过的，可能他有太长的时间都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安宁的环境里面，他慢慢就将这些的恩典看着平常，然后逐渐远离神。当战争再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怎样去寻求神。所以其实有时我们自己对神的爱都是这样，在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跟神就好像特别亲近，反而在平常的日子里面，这个爱有时会慢慢消磨消磨，会慢慢减少。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察觉的。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吃糖的。有一次他的妈妈要出门口，就跟他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呢，冰箱放在冰箱上面那张糖呢你不可以吃的，如果你吃了呢，等我回来发现你就知味道。这个妈妈走了之后呢，小朋友就一直望着这张糖，他很想吃，他越望就越想吃，他忍不住了，他就上去将这张糖拎了下来。他拿着这张糖的时候，他想：我吃了这一粒糖，我等一会还要吃一餐藤条炆猪肉。他就一直在想，我怎样吃它我不会被妈妈发现呢？他突然间就想到了，他说：太好了，拿了粒糖出来，他舔了一下，哇，甜甜地，而且粒糖一点都没有变小，他就很开心。跟着来的15分钟，他一直在这重复这个动作。过了15分钟之后，他就望着他手里面的粒糖和放在樽里面的糖，他说：为什么两粒糖大小差那么多的？最后他死心了，他说：我吃一粒都是被打的，我吃完又是被打的，吃完他吧。咁啊，妈妈翻嚟之后发生嘅故事，我就交俾大家啦，大家可以想象下。咁我哋都会觉得呢个故事好搞笑，但佢好多时候就系反映咗我哋里面属灵生命嘅情况。好多嘅改变系我哋唔察觉嘅，所以今日无论我哋信咗主几多年，有几多恩赐，曾经喺神里面有几多信心嘅经验。我们都不能够去轻看每一日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要警醒，我们对神的信靠和经历是持续一生的， 有时神会容许我们经历一些风暴，但是如果我们的根是向下扎得深的时候，风暴来我们是可以抵挡得住。加勒和阿撒他们都曾经靠着神胜过敌人，他们勇敢面对生命的巨人。不同的是加勒他是坚持信心一直到最后，阿撒呢他中途就离开了神，他最后的结局都是很可惜的。经文记载他做王一共39年，他脚上面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呢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所以阿撒从一个倚靠神的人变成了倚靠自己的人，当他在神里面停止成长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地开神。所以加勒是我们的榜样，他一直坚守那个起初的信心。希伯来书都同样的提勇敢向前。加勒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40岁被拣选成为探子的时候，他就勇敢接受探子的任务。当所有人都反对要入迦南地的时候，亦都是他第一个站出来鼓励百姓，我们立刻上去必能得胜，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直到他85岁的时候，他依然对神充满信心。耶和华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可以将他们赶出去。他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巨人，而是他知道那与我们同在的比这世界更大。如果最近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是很平静很顺利的，我为你感谢神。但如果现在我们在一个难处的当中，盼望加勒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难处是真实的，但不要好像10个探子一样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难处，甚至去强化难处。将眼目转向神的时候，祂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巨人，你会发现巨人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同时呢，我们都不要怕环境带给我们的挑战。以色列人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直在征战，这些的征战是为了帮助他们可以承受产业。有一个牧师曾经分享，他说 Big enemy, big fist. Small enemy, small fist. No enemy, no fist. 大仇敌大筵席，小仇敌小筵席，没仇敌就没得吃。所以加勒都说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有这个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得出仇敌这些的环境是我们的食物。我们都当然喜欢平静的生活，我们不是很喜欢难处，但通常是遭遇到风暴的时候，暴风雨的时候，才可以发现我们究竟在神里面扎根有多深。所有一切在神里面所经历的都不是徒然的，不是浪费的。有一首歌叫风雨生信心，所以呢不要怕挑战，不要怕灰心，需要力量的时候即管去到神的面前，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胜过环境。第二呢，是充满一个更新的能力和心智，坚守起初的信心。加勒从40岁见到希伯伦的时候，他就一心向往神要赐给他的地。所以无论是征战的时候，还是之后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他永远都是以神的心意为先。他生命里面一直保持一个更新的能力。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虽然他85岁才去到希伯伦，才攻打了希伯伦下来，但他的心一早就已经住在希伯伦。约翰福音有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要连于葡萄树才有生命。他不是一时连接，是每分每秒，是时时一直连于葡萄树上。 咁我谂圣诞节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会买一棵真嘅圣诞树翻屋企。啊，我哋会真嘅圣诞树摆喺屋企，我哋会将好多嘅装饰放喺佢上面啊，将佢打扮得好靓啊咁样。但系当呢个圣诞树佢一离开树干嘅时候，无论我哋装几贵嘅灯饰或者装饰上去，佢总有一日佢会枯干嘅。佢或者可以保持几个礼拜，但系 eventually 到最后，保罗话我哋嘅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咁有一首赞美诗叫《每一天》，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咁我好中意佢里面嘅歌词，佢话每一天，亲爱主，我祈求三件事：能看你更清晰，爱你更深切，跟随你更亲近。呢三件事，盼望可以成为我哋每一日嘅祷告。每一日就喺神嘅面前，盼望我哋可以看主更加清晰，爱主更加深切，跟随主更加亲近。为每一日都与甚至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联络，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很愿意为你代祷，也都很愿意来到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神的故事。而弟兄姊妹呢，新一年已经来到二月份了，不知道大家在新年有没有自己定一个目标，有没有在神面前立志。我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位都在神面前有定一个关于神的目标。我们可以定今年我想读要爱惜光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爱主，有信心好像加勒一样勇往直前，坚守初心。好，所以到最后呢，我大家坐了很久了，我就想请每一位我们都站起身站起身互动一下。我们站起身的时候呢，我们就合埋我们对眼，好像祈祷一样。当我们合埋眼的时候，我们想象主耶稣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去同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可以来你的圣殿当中来到敬拜你，同你有祷告的时间。亦都感谢主耶稣，你愿意为我们舍命，你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的救恩，我们今天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去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更加感恩你一直带领我们在这条信仰的路上，不是一直顺利的，我们会遭遇，有时会遭遇灰心，会有争战，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我知道你依然陪伴着我们，盼望我们跟着下来更加是有信心去奔跑前面的道路。2023年来到2月份，好像还是一个新的一年，我们盼望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更加多的去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爱。求你扶持我们，将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主你充充足足的将你的恩典，将你的将你的祝福都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每一日亲爱主，盼望我们祈求三件事，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忠心地来跟随你，我们能够看你更加清晰，爱你更加深切，跟随你更加亲近。在每一日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的爱和恩典。感谢赞美主，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清楚。